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9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欧洲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没有就一项在欧盟各国重新安置12万移民的计划达成协议。大多数部长支持定额计划，而东欧很多国家，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则反对这一计划。这些国家的边界是试图前往西欧的移民的第一站。这些国家的部长同意了早些时候的一项重新安置目前在希腊的和意大利4万名移民的计划。一些欧洲领导人不满意德国公开欢迎那些试图逃离叙利亚和其他地区战乱与恐怖活动的移民。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愿意分担移民负担而越来越失望。星期一早些时候，匈牙利用铁丝网封锁了与塞尔维亚交界地区的主要过境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欧洲最直言不讳反对让难民进入欧盟的人。他表示，匈牙利的新法律包括监禁非法进入者，同时对那些人口犯的惩罚将十分严厉。与此同时，德国新开放的边境检查站导致奥地利出现长达20公里的交通堵塞，斯洛伐克也再次启用了边境检查站，奥地利则表示将采取同样做法。朝鲜星期二说已经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的正常运作，并且警告平壤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在朝中社发表上述报道之际，平壤还威胁说将使用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将一颗气象卫星送入轨道。朝鲜以往经常使用这种好战的言辞，以图得到韩国和美国的政治让步。宁边是生产朝鲜进行三次核试验所使用的核材料的主要设施。按照朝鲜与美国签署的一项协议，宁边核设施曾于2007年关闭，但是后来又部分启动。韩国总统发言人金敏是说，朝鲜发射远程火箭将是一种严重挑衅，并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决议。美国国防部确认有关俄罗斯似乎在叙利亚设立空军基地的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上尉星期一对记者说，俄罗斯人员和设备进入沿海城市拉塔基亚，说明前沿作战基地的建立。西方媒体星期一早些时候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向拉塔基亚附近的一个叙利亚机场运送了大炮和7辆 T-90 坦克。五角大楼上个星期晚些时候说，俄罗斯最近向叙利亚运送了200名海军人员和可以容纳1500人的活动房屋，同时还输送了大炮和一个短程导弹控制器和10几辆装甲车。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星期一称，有关俄罗斯部队出现在叙利亚的消息是一个谎言。星期二，特恩布尔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成为澳大利亚2年来的第4位领导人。在星期一晚间举行的党内选举中，特恩布尔当选自由党领袖，阿伯特总理因此下台。现年60岁的特恩布尔曾是银行家、律师和记者。他在宣誓就任之前对记者说，他满怀乐观情绪。阿伯特于2013年9月当选总理，由于屡次发生内部消息泄露、不得人心的削减预算，以及无法刺激经济增长，近几个月来，阿伯特的民众支持率下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关当局说，一名老年残障妇女死于北加州的山火，猛烈的山火蔓延速度很快，消防队员来不及扑救。自上个星期六发生山火以来，已经有400所房屋被烧毁，受灾的面积达到24000公顷，目前还有9000所建筑受到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简讯。
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了解一下野外滑雪都要做什么安全准备。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要和朋友聊聊婚后生活。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看看公司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该如何应对。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抛媚眼。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is spelled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意思是可比较的，相当的。2月5号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超级杯橄榄球赛。球场安全负责人说，
The overall Super Bowl security effort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that surround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超级杯安全保卫措施能与对美国总统的保卫工作相提并论。美国政府调查显示，
The average federal worker earns 2% more than a private sector worker in a comparable profession.
联邦雇员与可类比的私营企业员工相比，平均薪资高出 2%。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大家都说人比人气死人。我有个朋友啊，特别有钱，买名牌包跟买菜似的，不像我，得下半天决心，还得等减价。
Our spending abilities are not comparable at all.
Oh, don't be upset. 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with what you bought, your satisfaction is comparable to your friends.
也对，有钱难买我高兴。
That's the spirit.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都喜欢在夏天休个长假享受生活。我朋友 Jenny 最近就去了巴黎，完全沉醉在历史古迹、美食和精彩的夜生活之中。她可启发了我，我也开始研究自己该去哪里度假了。可是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该去哪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st in stone. Cast is spelled C-A-S-T, and stone,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本身有铸造的意思，而 stone 则是石头。Cast in stone 都铸造在石头里了，也就是最后决定、板上钉钉的意思。虽然我在看关于去巴黎旅游的书，可是还没有决定最后是不是要去那里。
My decision to go to Paris isn't cast in stone.
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家长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这段话是说呢，女儿上幼儿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现在她已经要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班6月10号开毕业派对庆祝，虽然我很想参加，但是那个时候正好的去出差，而且我知道日期已经不能再改了，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家长不能出席，孩子一定会很失望。对了，你还记得我上次说我们家的路口应该安装停车路标的事吗？我本以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由于资金问题，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The board needs to reconsider whether to install a stop sign or not due to budgetary concerns. So it's not cast in stone yet.
出于预算考虑，小区委员会需要重新审核是否要安装一个停车的路标，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确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这段话是说，如何点酒确实是门学问。是不是鸡肉和鱼肉只能搭配白酒，而红肉只能搭配红酒呢？专家们认为，当谈到如何搭配最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规则。你应该跟着你的感觉走，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每次去吃西餐，就经常不知道自己该点什么酒。听了这段话，我才知道原来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on how to order wines.
点酒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大家注意，这里的 cast 也可以用其他动词代替，比如 set, set, 或者 carved, carved, set in stone, carved in stone, 都是同样的意思，板上钉钉。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st in stone， 意思是最后的结论，板上钉钉。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Hey Cat， 周末来我家吃饭怎么样？
I'd love to， but I can't promise。I'm going out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I'll be coming back.
Oh, that's okay. 你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家的 party 也许要开到很晚呢。The time isn't cast in stone.
Hey, that's great.
说到 party, 咱们赶紧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看看在 Lulu 的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抛媚眼。
Lulu, what's up? 我要去赴约，有人请我吃饭。
这么好？
那当然，请客的是一对情侣，两人是在我家的 party 上认识的，所以我算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当然要请客了。当时那女生一眼就看上那男生了，马上向他狂抛媚眼，就是threw pretty looks at him.
我明白了， she made eyes at him.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means to flirt with someone.
Oh,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就是向某人抛媚眼。你知道吗？有些人喜欢乱放电，比如我认识一男生， he makes eyes at every young woman he knows.他对认识的女生都乱抛媚眼。
Oh yeah? I bet he also uses lame pickup lines on all those women.
Pickup line, 我听说过，就是跟女孩搭讪时说的话，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pickup line at a bar is, Can I buy you a drink?
还有那句老掉牙的，小姐，我们在哪儿见过吧？
Seems like you've been asked that question many times.
哈哈，别说我了，还是说我那两个朋友吧，真是有缘人，在我家见了一次面就好上了。
They really hit it off.
Hit it off? 打什么了？
No, to hit it off means to like each other very quickly.
Oh, hit it off 就是一见如故，才聊两句就觉得特对路。我这两个朋友
They hit it off instantly.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girl shows off her engagement ring to me tonight.
Good for her.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是冲某人抛媚眼。第二 pick up line 是和女孩搭讪时所说的话。第三 to hit it off 是一见如故。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只是恋爱的第一步。接下来啊，还有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mean, a lot of relationships start off well, but they never make it to that I do moment.
就算结了婚，也不是万事大吉，后面漫长的婚姻路才是考验呢。
Hey, this reminds me of the Go English program we had last time. John and Carmen are newlyweds. I wonder how they're adapting to married life.
咱们来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高级课程。
John got married to his wife Carmen a few months ago, and today he is meeting up with his friend Chuck to talk about his new married life.
John 一定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肯定要向 Chuck 炫耀有老婆的幸福，对吧 Professor Bowman?
Well, we wi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Man, John,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were able to get together.
Well, Chuck,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That's why you've been too busy to hang out? Wow. Well, you need to find some time, because the football playoffs are coming up, and I want to watch it on your big TV.
Sunday is the day I have to go over to Carmen's parents' house to have dinner, so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fly.
听起来 John 并没有那么高兴哎。他说，自从结婚之后，他的周末生活就只剩下做家务和买东西，都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玩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you that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life is never the same.
是啊，一旦 tie the knot, 结了婚，人生啊，就进入新阶段了嘛。哎，对了 ，Professor， Chuck 想星期天去 John 的家里看橄榄球比赛，可是 John 说 "This isn't going to f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f you say something isn't going to fly, that means it isn't going to work or b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I was really hoping to travel to Europe this summe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so that plan isn't going to fly.
哦，就是行不通的意思。
Well, what else has been going on with you?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any of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m a big supporter.
Of course, I am too. I think every pers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to whoever he loves, and then get nagged to death by that perso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Oh, come on, John. It's a beautiful thing when two people love each other and want to enjoy the rights of marriage together. All people should be equal, regardless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 couldn't agree more. Gay men should have to endure married lif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heterosexual men. It's unfair that they don't have to.
Chuck 和 John 谈到了 same-sex marriage, 同性婚姻。他们两人啊，都支持同性恋有权结婚。哎，可是 John 的理由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Yes,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Why do Chuck and John support gay marriage?
Chuck 认为人人平等，所以呢，都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不论他们的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是什么。
Exactly. But why does John support it?
John 也说到了人人平等，可是他的意思是 heterosexual man, 也就是啊，像他这样的异性恋男人，要忍受婚姻生活的无奈，天天被老婆烦，所以啊，同性恋的人也该受同样的罪呢。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innie?
哎呦，不会是所有男人都这么看待婚姻的吧
？Of course not all men, Winnie. Just the married ones.
Come on, John. I'm sure there are lots of great things about being married.
You're right. I'm exaggerating. Marriage is a very special bond, and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someone who I can always trust and rely on.
Yeah, I guess you're right. Now, if I can only find a woman who likes to watch football on Sundays, I think my life would be complete.
I'll ask Carmen if she has any friends who are cheerleaders.
你瞧 ,Professor, 男人啊并不是只会抱怨婚姻。John 最后还是承认结了婚啊他就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信赖和依靠的伴侣了。
That's exactly right. And what is Chuck's view of the perfect woman?
Chuck 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爱看橄榄球比赛的老婆他的人生啊就美满了。哎 ,Professor, 你说一个 beautiful cheerleader, 啦啦队美少女能看上 Chuck 吗
?Well,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看来 John 被老婆管得够呛还有点怀念单身的自由呢。
That's right, but he also admitted the good side of getting married.That you'll always have someone to trust and rely on.
对，有个人可以让你全心的信赖和依靠，这感觉多好啊！尤其是在很多事儿都不靠谱的今天。
Well, speaking of which, do you think consumers can always trust manufacturers?
消费者能不能永远信赖生产商？当然不行了，不是经常有不合格的产品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吗？
What if they recall the problematic products?
Recall 就是产品召回的意思。公司把产品出问题的消息告诉大家，并且把这些商品下架。嗯，这也算是弥补的不错了。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就讲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万美元。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 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This company is really taking consumers' interests seriously. I wonder how many companies like this one are out there.
可不是吗？在确定自己产品有问题之前就召回商品，这的确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真是没几家公司愿意承受。
Anyways, this company ha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it takes good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to weather the storm.
在公司面临困难时，需要杰出的公关团队来化解危机。不过，要是咱们在野外遇到了真正的 storm, 恐怕只能自救了。
There are still some safety precautions you can take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accidents in the wild. Let's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find ou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ell, here we are, out in the great Alaskan wilds. Ready to go cross-country skiing.
This is so great, Patrick.阿拉斯加的风景好美呀，最适合练习越野滑雪了。I'm really glad you could join us too, Doug.
Thanks for asking me to come along, Patrick and Yangchun. I think the three of us should really go over all those safety precautions. First, did you guys let somebody know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o skiing and where you should be?
I told my mom.
Uh-huh.
And my mom doesn't speak English.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I told all my friends, and they do speak English.
Yeah. Well, good for you, Doug. This is important in case we get lost.
我们会迷路啊。
Hey, don't worry, Yangchen. By the way, did you check your poles and skis?
我的滑雪杖和滑雪板, they are in good shape.
And I checked my boots and bindings, too.
Great work, team.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We need extra food and extra drinks.
Check.
Yangchen, what drinks did you bring?
Budweiser?
Good, it will keep us warm.
Try a little vodka here.
Yeah. What about clothing? Did we bring any clothing?
Check.
Check.
Great. And how about the first aid kit?
Ah, 急救箱啊，我没有。
But I've got it.
Oh, Doug's got it. Okay, good. Boy, Doug is very valuable. Well, everyone, and we should be skiing in a group of at least three people.
Mm-hmm.
That way, if one of us gets hurt...or two of us gets hurt, one person can stay with the injured person, and the other can go get help.
We're going to get hurt?
That's why we invited Doug.
Gee, thanks, guys.
Well, I guess we're ready to go, then. Let's go cross-country skiing.
So, 说去野外滑雪还要先通知亲朋好友，以防自己遇难，别人都找不到你。哎，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去大峡谷探险，谁都没告诉，结果胳膊被卡在峭壁之间，最后啊，只能生生的把自己的手切下来逃生。哎
，Yeah, I remember that movie. It was a bit hard to watch. I don't do well when I see blood.
我也是。所以说啊，独行侠不是那么好当的，最好啊，还是能结伴出去，好有个照应。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欧洲各国内政部长们星期一没有就一项在欧盟各国重新安置12万移民的计划达成协议，大多数部长支持定额计划，而东欧很多国家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则反对这一计划。这些国家的边界是试图前往西欧的移民们第一站，这些部长们同意了早些时候的一项重新安置目前在希腊和意大利的4万名移民的计划。一些欧洲领导人不满德国公开欢迎那些试图逃离叙利亚和其他地区战乱和恐怖活动的移民，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愿分担移民负担而越来越失望。星期一早些时候，匈牙利用铁丝网封锁了与塞尔维亚交界地区的主要过境点，数十名警察在骑警和部队的支援下守卫着一条难民一直用来进入欧盟的铁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让难民进入欧盟的人，他表示匈牙利的新法律包括监禁非法进入者，同时对那些人口犯的惩罚将会十分严厉。朝鲜星期二则说已经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的正常运作，并警告平壤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在朝中社发表上述报道之际，平壤还威胁说将使用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将一颗气象卫星送入轨道。朝鲜以往经常使用这种好战的措辞以图得到韩国和美国的政治让步。美国国防部确认有关俄罗斯似乎在叙利亚设立空军基地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上尉星期一对记者们说，俄罗斯人员和设备进入沿海城市塔拉基亚，说明前沿作战基地的建立。西方媒体星期一早些时候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向塔拉基亚附近的一个叙利亚机场运送了大炮和七辆 T-90 坦克。五角大楼上周晚些时候说，俄罗斯最近向叙利亚运送了200名海军人员和可容纳1500人的活动房屋，同时还输送了大炮、一个短近程导弹控制器和十几辆装甲车。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星期一称，有关俄罗斯部队出现在叙利亚的消息是一个谎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天播送的电视采访中说，莫斯科向大马士革提供了武器，也会继续这样做。他补充说，这些供给不可避免的由俄罗斯专家护送，他们帮助组装适当设备，训练叙利亚人员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并警告说这将阻止美国和其盟国为叙利亚内战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奥巴马星期五说，华盛顿将质询莫斯科有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星期二，德恩·布尔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成为澳大利亚两年来的第四位领导人。在星期一晚间举行的党内选举中，特恩·布尔当选自由党领袖，阿伯特总理因此下台。现年60岁的特恩·布尔曾是银行家、律师和记者，他在宣誓就任之前对记者说，他满怀乐观情绪。特恩·布尔誓言将加强政府的团结一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关当局说，一名老年残障妇女死于加州北部的山火，猛烈的山火蔓延速度很快，消防队员来不及扑救。在世界著名的加利福尼亚产酒地区纳帕谷附近，72岁的麦克·威廉姆斯的尸体在他家的废墟中被发现。由于整个街区都被火焰吞没，奉派营救威克·威廉姆斯的消防队员无法接近他家的住宅。 新闻报告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与先前的传言相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就在习近平身边，同时露面的还有江泽民的智囊，被官媒影射为铁帽子王的曾庆红。应当怎样解读中共三代最高领导人同现阅兵式现场？它究竟意味着老人干政的落幕，还是仍在上演？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进行分析，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关于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其他一大批中共老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认为老人干政仍在继续，另外一种是认为他们这些老人实际上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他们只不过是表现出一种党内团结的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次集体谢幕，你怎么看？
当然不可能是集体谢幕，在我们的节目中间几次都讲了，鉴于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或者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老人，而不是来自于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选举，并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权力的授予的过程，民众对他没有一个授予的过程，那么他就没办法呢摆脱这个老人政治，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如果他要摆脱老人政治，他就必须改变现在的这个政治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他要进行政治的这个变革，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之下产生呢，老人政治在中国是一个正常的一等状况，是不可能啊这个谢幕的啊，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没办法进行根本上的改造，而习近平现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可能性呢，现在在已经进行某等程度的这个政治的变革啊，所以这一次阅兵只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原有的政治结构这一次展示而已，至于之前的很多的传言主要是人们的一等情感或者一等价值的取向或者是一等主观的意愿呢，当成一等事实来进行判断啊，什么这个曾庆红又怎么样呢？啊，江泽民又怎么样呢？很多都是一些编造的一些故事啊。你可以不喜欢江泽民，你可以不喜欢曾庆红，你不可以不喜欢这个温家宝，你可以不喜欢任何的中国领导人，或者攻击他们，或者批评他们，这都是一等正常的一等价值取向。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你要根据基本的事实来啊，否则的话你把两者东西混合在一起呢，很明显看不清楚中共基本上的这个本质。我的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说，你只要不改变基本上的政治逻辑，不要改变政治上的基本框架，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那么现有的这种老人干政的这么一种结构就不会改变，不管习近平多么强势，他没办法去挑战这个胡锦涛啊，这个江泽民或者其他的这个政治领导，如果这些老人不是那么明显和直接的啊，去使他根本就是没办法活下去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妥协，他们之间的啊这种共生关系呢就不会改变。
嗯，啊，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次谢幕，还是仍然老人干政在继续？
一直是这个认为还是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是焦灼，
这个，但是呢，可能有些一厢情愿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或者是不喜欢江泽民，那么他就把一切可能对江泽民不利的，或者解读成对江泽民不利的这个信息放大。所以我看这个也有一些网站还经常指责和平先生，说和平替江泽民说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内部的形势究竟怎么样。那么这个从现在来看呢，有可能暂时又有一种新的平衡出现。那么这种平衡就是说谁也吃不掉谁，所以大家还得在这种场合一同露面。去年十一的时候不是也一同露面吗？按他这个党内规矩来讲，只要是没有被打倒，只要是没有被落到什么这个薄熙来、什么这个徐才厚、郭伯雄的这个地步，那他就有资格露面。所以呢，这个露面也是、没有什么，都按规矩来讲，他就是该露面。那么当然，可能这个我们看江泽民还露面还不止一次，后来到这个张震的这个追的这个遗体告别的时候，他也露面了。那么这个来看，就是，其实是各有各的政治需要。江泽民他需要回应一些东西，就是回应对他地位不稳的一些猜测，比如还有什么呢？回应这个像什么中央党校那个题字石消失，被移动这种情况啊，他也需要回应。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这个江泽民或者是江派的这个政治需要，他们会露面。
嗯，
那么他们的露面表示他们的我还存在。那么当然，这个作为这个现在的现任领导人来讲，他让那个前两位军委主席、前两位的这个总书记同时跟他露面，然后他来检阅军队，那也就是让这些人要替他来背书、来见证，我现在才是这个军方的这个最高统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其实呢，他的意图也是要强化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地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露面，只能说明是这种现状。谢谢。
好，何明先生，刚才你在回答问题时谈到，中国现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来自老人。在你看来，中共这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的影响力在党内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事的这个干预，最重要的是他们阻止对这个贪腐问题的这个调查。所谓人事的安排，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潜在的很多规则啊。你现在的这个中央的各个系统里面，大部分的人事呢安排是来自于这个曾庆红，因为曾庆红是长期服在这个组织工作，那个时候他所安排的一些副省级干部或者是省级干部，现在很多已经成为了政治局的这么一等层次啊，或者是各个领域里面掌握了这个实权。你在权力运作的时候啊，这些人呢光冕堂皇跟你打太极，光冕堂皇的跟你的讲话啊，那么呢实际上如果你违背了他们的意志或者审核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会可以来采取一些这样一等政治的太极的手段呢来对付你，所以使你习近平呢在权力呢没办法运作权力的时候没办法完全按照你个人的意志去运行。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贪腐，我们以前反复讲的，就是所有的人的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或者是大部分人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有贪腐的问题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去抓贪腐呢，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啊，你不有具有真正正当性的情况之下，你就要优先考虑呢，去打压那些去抓捕那些对你自己政治伤害比较少的一些官员啊。就所以或者说呢，对你已经构成直接性的权力挑战，比如说薄熙来，比如说这个周永康，那么把优先的对他们下手。但是实际上周永康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跟江泽民啊，他们跟曾庆红的关系是完全确定在一起的 啊，所以你要打压他们，去抓捕他们，你再整就要追查到啊，就更多的江泽民的势力，或者是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势力，那么曾庆红的势力和江泽民势力，他们就会形成某一种合力啊，或者某一种规则的对应来进行反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了就对付这个周永康，或者去对付这个薄熙来，那你就会跟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达成某一种妥协啊，一种潜在的妥协，哎、啊，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查了啊，不查这个周永康的后台，也不查这个薄熙来的后台，甚至呢不去扩大了去查这个薄熙来的同党啊，或者呢周永康的这种同党啊，所以这等老人的这种干政呢，他是有形和没形的啊，但是老人干政的能力又取决于你这个当权的人的啊这个权威和权力和你运作权力的方式。你必须要像这个啊胡锦涛时期，那就非常的无能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时候他就比较强势一点，那你老人干政的这个能量呢就弱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老人在说啊，我们原来看上这个习近平呢是个老实人，所以我们就扶他上去，没有上去以后觉得他那么强势，这样的话呢就老人干政的程度呢就弱一点，这完全取决于呢啊这个啊掌权的人他有没有胆量和有没有气势呢去运作这个权力。那么从习近平看来，一方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啊权势啊权力的这个啊这个抓权力的态势啊，所以呢给人一等强人的一等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呢，习近平抓权的手段也非常传统啊，非常传统，他并没有给人一等感觉和信心呢，他是要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至少现在目前是没有看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引进这个民间的力量和其他民众的力量来去反制这个老人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人帮就还有可以有机会来反制你。那么郑小平当时哈去对付那些老人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是利用了西单西单民主墙，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给了一些口子，所以呢那些民政的力量就成为帮助郑小平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四面楚歌，因为他四面都打一枪，四面都去压制一些人，他又得罪了知识分子，他又得罪了自由派，他又得罪了维权分子，又得罪了律师，又得罪了商人，又得罪了官僚集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得罪这个老人，去挑战老人政治的力量就减弱了。如果他要增强这部分力量，他就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深动，他去调动这些民间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去反制老人帮，去改变这本基本框架。如果他在政治上还是这么左翼啊，他这么左啊，甚至呢采取一等文革的手段去打压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那么他受制于老人政治就会加强。这是一等博弈和互动的一等过程，没有绝对的一等结论。
嗯，好，张立凡先生，关于曾庆红呢，这次海内外都关注的比较多，因为江泽民执政十年，很大地方，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都依仗曾庆红的辅佐，特别是在人事的安排问题上。那么不久前爆出了官媒影射曾庆红为铁帽子王，然后曾庆红的前秘书在政协期间出来辟谣，说他不是铁帽子王等等，闹出了很大的风波。现在这次曾庆红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是例行的呢，还是您认为有其他不同寻常的含义在里边？
据我看报道啊，这个曾庆红除了在这次阅兵在天安门上露面，他还到这个张震的家中去做慰问，就是说他的这个露面还也跟江泽民类似，还不止一次。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曾庆红的这个影响力并没有说是就是消失。至于说呢，他是不是受到某种调查，或者是被列为某种目标，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曾庆红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那么这个今后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来看啊，一个是这个股灾，然后这个经济下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天津的这个大爆炸所暴露出来的这种体制的这种治国的无能等等等等，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些个焦头烂额了。 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党内斗争会暂时这个处于这种低潮状态，因为现在可能要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加强这个中共的这个作为执政党的这种执政地位。所以我觉得最近其实中共在这个阅兵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东西出台啊，比如说一个是王岐山关于中共合法性的这个论这个立论，还有呢是像这个国企改革，还有呢什么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什么这个关于这个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他现在呢有一套组合拳在打出来。我觉得呢现在有可能就是确实在内部和外部都遭遇了比较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会暂时处于低潮。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是如此，是不是还有新的状况出现，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谈到了除了那两个这个决定以外还讨论了其他事项。据有的这个网上的分析家分析说，凡是说又讨论了其他事项，肯定这后面还有这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老人干政是否已经谢幕还是仍在继续进行。下面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或者什么问题？
你好。您好，主持人好。
您好，请讲。
想问这个嘉宾何皮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北京93阅兵大阅兵糟蹋了人民的多少钱？第二个，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共产党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这个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感到有点怀疑。谢谢。
好，北京的郝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专门给何皮先生提出来的。何先生，请你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至北京阅兵花了多少钱，我看没人知道啊，习近平也未必知道，他可能得到的数字也是一个假的数字，因为他原来的预算不在后面运行过程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的黑洞，很多利用这个阅兵呢捞到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啊，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啊，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这也是很多工厂停掉，很多生活受到影响，这些情况是没办法去估算的啊，没办法去估算，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去回答。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有没有啊公布出来啊，即使是公布出来那也没办法是一个真实的数字。至于这个法轮功是不是被胡子的这个器官，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有两点。第一，法轮功受到不公正的这个待遇啊，法轮功作为一等信仰也好，作为一等修身养性的行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等其他行为也好，在中国并不是受到了公正的法律的对待啊，不管他是犯罪还是没有犯罪，违法还没有违法，你从来没有进行一个公正的司法去对待他啊，对他的指使这个顽疾一方面的啊这个一边倒的这个批判啊，对他指使的这个进行这个利用司法的权利对他进行这个迫害啊，这是非常明显的。那谁知道这个这个活在器官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共在长期以来对这个死刑犯的这个处理，对一些罪犯的这个处理是没有一个公正的透明的这么一个机制。虽然在这个这个法律里面有一些条文对这个活在器官呢是有一些禁止的啊，但事实上啊这个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因为整个司法不受到这个监督。不受到这个监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说这个活在器官不存在，因为这个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司法这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宁愿相信它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这到底存不存在，你需要去调查，需要独立的司法机制，但是很可惜没有。
好的。 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节目讨论。高先生，请您简短。高先生现在不在了，我们再试一下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你好，就是老人干政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制度下吧，才有这样一个事儿。因为如果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总统或者是总理，他都是干干净净的来，轻轻爽爽的走。但是中国本身这个领导人，他本身他这个资格，他本身就有问题，然后他培植了一些党羽，到他走的时候做的一些事儿，怕就是后来者或者是谁把他揭露出来，所以他必须得对后来的领导人有一些影响，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好，
这个体制如果不发生改变，这个永远也变不了。
好的，
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对，
好，谢谢吉林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关于这次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站位，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们的肢体语言，是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非常高度的关注，谈一谈您的观察。
我注意到这个，一个是江泽民显得好像在这三位里头神态最轻松，还不时的这个，哎，我看见他与这个习先生还有交流。那么这个胡先生好像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个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他这个攥着拳头，而且好像有不断的有颤抖，所以大家怀疑就是说是不是有患有这个帕金森氏症。当然这种情况以前我也谈过，就是习先生呢可能也得需要注意健康，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头呢向左侧偏，然后不时也有颤动，所以呢这个领导人的健康啊，确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命运有时候也有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也讲过，有一部著作叫《病夫治国》，就是专门研究各种这个政治领导人的疾病对于这个政治的影响。那么当然这次还有一些议论最多的这个姿态语言，无非就是这个习主席这个左手行礼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呢这个是古礼，有的说呢这个是这个现代的这个对非就是非军人所行的礼。我个人觉得这事儿反正我是解读不了，最好是这个大家要问就问习主席本人，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哎，他习惯于用左手，或者他原来就是左撇子，这个情况这个谁也搞不清，反正我现在也没搞清。但这一点呢，好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这个共识，大家也达不成什么共识，所以这个其他的我就看就是老人们总体来讲这个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姿态，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体态语言呢也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最集中的解读恐怕还是在这个习主席和这个江主席这两位身上。大体上就是如此，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共老人干政已经落幕或仍在上演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关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缺陷、书写历史败笔，还有习近平的知识结构与中国政局的走势。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